好，弟兄姐妹晚上好。
好，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忙碌的一周过以后，又有这样宝贵的时间，美好的时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好，我们看你那永恒的旨意，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爱主的，我们跟随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活在你的永恒的旨意里面。求你真的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明白你的真道，能明白你的道理，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美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这本书大家读上去感觉怎么样？对，我来晚了，抱歉。有时候读的，对，有时候会读的比较干，是吧？有时候太深奥。其实这本书的英文题目啊，英文题目你看 The Christian Life A Doctrinal Introduction， 中文翻译我不知道中文为什么会翻译成磐石之上，英文的题目没有这个磐石之上这个意思啊，显然没有磐石之上的意思。我也看了一下英文的东西，好像它也没有副标题，但是我觉得那翻译的非常好，磐石之上。他说是这本书是讲教义的，讲 doctrine， 讲教义的，言下之意好像这个教义，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个教义就是我们的磐石，这是一个理解。但是其实我更喜欢另外一个理解，磐石之上圣经的出处在哪里？圣经哪个章节讲到磐石之上？对，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那耶稣说的一段话怎么说的，大家记得吗？所以我们来看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是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云水风风吹撞的那房子总不倒啊，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是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所以他说的磐石之上是什么意思？磐石之上他这边说到两类人，聪明人和无知的人，耶稣的话他们是不是都听到了？我们如果把耶稣的话就说成是我们信仰的教义的话，都听到了甚至都明白了，是不是就在磐石之上了？不是的，是不是？你 只是听到了，只是明白了，你要去行出来，你要听到我这句话就是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之上。但是说我们就知道的很清楚，我们讨论的很清楚，我们也知道一个针尖上面站立几个天使，我们都知道的很清楚，但是我们没有往针尖上面站一站，我们就不在磐石之上，对不对？我们要站上去。好，就是说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把那个道行出来，对不对？把道行出来。然后我想说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这个东西有点思辨性质啊，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真理是不是对每个人都适用的，对不对？对每个人都重要的。我是这样想啊，如果一件事情是对每个人都重要的，如果它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的，那一定不是重要的。如果我们把一个理论弄得非常高深，只有几个精英才能弄明白的，那显然不是我们耶稣所说的磐石，不是我们耶稣所说的真理。我们耶稣所说的真理应该是不识字的人也能够懂，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磐石之上的两层意思啊，第一个就是理论上面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信什么，第二个更重要的，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努力去活的。我在这里讲不是说我好，我也在学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就试图行，我们来试出来耶稣说的很简单的话，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了，但是我们就是我们生活里面能不能做得到。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永恒的救赎计划。这个题目一看救赎计划，我想我们大家读圣经啊，我们信主实际有一段时间的，其实救赎计划这个词对我们来说陌生不陌生？其实不陌生。我们翻开圣经，从刚开始 从亚当夏娃吃了禁果堕落了，神就跟他们说了一段话。我们如果就是后来读多了圣经讲解多了，我们就知道说女妇人的孩子跟蛇为敌，对不对？这里面就有一些救赎的计划在里面，将来有一个从妇人所生的孩子，他要来救赎，对不对？然后再往下走，到了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有很多的约，对不对？里面有很多是预表着将来的事情，是不是有个救赎的计划在里面？到大卫王也一样，然后一直到后面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到最后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了最后两个字是什么？
成了。
成了。其实说，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讲救赎计划，我当时在想啊，我说我们在讲救赎计划，大概这个用词不是最精到，为什么呢？我们应该说是救赎大功，永生永恒的救赎大功。因为这个如果说到计划是什么意思，计划就是还没做完，其实这个救赎是不是还没做完？其实做完了，耶稣基督说成了就完了，所以我们要抠字眼的话，其实救赎已经实现了。这从一个方面来讲，但是从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去接受它，跟你没关系。所以说从我们的人来讲，神给我们的每个人的也可以说是一个计划，他要我们每个人虽然这个事情做完了，但是我们每个人要去真的去抓住耶稣基督，才是跟你有关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可能确实是一个计划，很多人不是基督徒的肯定还没有实现，是基督徒的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这个永恒的救赎大功呢，还是一个还没有完成的计划，我们自己问自己啊。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永恒的救赎计划，我们信主有一段时间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啊，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如果要讲那个像福音班里面讲的，我们人堕落，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对吧？然后又讲到我们罪一定要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我们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那这个救赎就是属于我们的。其实很简单啊，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哎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到启示录里面讲到将来的事，其实不是救赎的事情了，对不对？救赎已经实现了，耶稣基督已经说成了。所以救赎计划，我的理解啊，可能比较粗浅，但是我觉得挺简单，也挺清楚的。但是如果你要看深的一层，像这本书里讲的，它可以把我们本来已经挺清楚的给你讲糊涂了，对不对？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挺糊涂的，但是也挺长知识的，对吧？所以说我们一起来，我来给大家导导江湖，看大家能不能也糊涂一下。好，这本书这个里面主要是用了三处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好，第一处经文是罗马书，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很熟悉的，大家应该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他自己意被操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定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前面两句讲得很好，大家都会背好。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这边都很好，然后下面就开始有点你能背，但是这个意思就开始有点，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里面出来一个关键的旨意，大家都明白，就是按他的命令。你可以说是旨意，就是命令，或者说他的心思，或者说他的计划。被招的人，第一个很重要的动词，招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说招是什么意思，第一个回答就是英文回答，就是 call 是什么意思，招，对吧？还是没说清楚，但是下面解释就开始越来越觉得大家就开始有争论了，就是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他预先神预先知道了一些人， 他预先知道的人呢，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知道这些人呢，他就预先定下他们会做一些事情，然后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他又把那些预先所定下的人然后招过来，然后所招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像一层一层，你看到没有，像一个环子一样，一层套一层，一层套一层。但是具体讲的是什么意思，有可能是说不了很清楚，并且这里面的有些词，你看大家就争起来了，这个救赎的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预定论还是预知论，是神先预先知道的呢，还是神预先定下来你得救他不得救，大家就争起来了，对不对？神学里面就很多争议起来了，预定论预知论就开始打架了。我是这样看啊，我的看法很可能是不对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一个脑袋很清楚的一个文盲老太太或者老汉儿老头弄不明白的事情，那大概对最最基本的真理来说大概是不重要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句话。预知和预定这个东西大家打了那么多年，不同的神学学派打了那么多年，打不出个结果来，那这个东西到底重要不重要，至少在我们做人的层面来说大概就是不重要的。这是我的看法啊，这是我的看法。但是就是说，如果要大家追究一下到底是预知还是预定，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很复杂，有些人说圣经写的很明白的是预定，如果是预定的话，我们用人的字面来解释，那神已经预定了这个人肯定得救，那个人肯定不得救，那我们不知道，如果我肯定是不得救的，那我就放心做我的坏事，我反正不得救，对不对？如果我肯定得救的，那我也放心做我的坏事，反正神已经把我救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想的太多了，对我们做基督徒真的很有帮助吗？不一定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家我觉得争了很多，确实很困惑啊。这里我把那个几个字我们再来看一遍啊，我把有些字就是把它给红笔标了一下，标出来一下关键词，就让大家有点困惑的词。但是保罗是一个很深奥的很伟大的神学家，我们跟他不是一个水平的，所以他懂我们不懂也无所谓。我们再来读一下啊，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性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得荣耀。有时候中文读不懂，我就会看英文，原文我不会看，希腊文不会看，看英文。其实看英文的意思中文翻译的蛮就是非常精确的，所以看了英文我还是一样不懂，因为英文的意思也是一样，就是预先知道呀，预定呀，都是用的确实是那些词。好，我们看一下啊，你看我就看红笔的词就是了，那就是说一个招，预先按他旨意被招的 who are the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但下面预先知道的 foreknow， 预先知道的，预先所定下的 predestinate， 确实就是那些字的意思啊。你很多 predestinate called， 下面两个字容易讲 justified glorified， 这个我们容易懂。但是看到这文经文对我来说就是说预先预知预定我是没搞清楚，我也就是放弃了，不搞清楚。但是有一点，最后的目的就很简单，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glorify， glorify 谁啊？其实这里面讲的是 glorify 我们，对吧？是 glorify 我们。他说他预先说他 called 他招来的人，他就会 justify 被他招来的人，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被他 justify 以后，他就会让我们得荣耀，让我们得荣耀。我们是被 glorified， OK？ 我们怎么得荣耀？因为我们身上反射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来。我们得荣耀不是说哇，这个基督徒真的道德水准很高，而是说嘿，你看这个人信了耶稣就是不一样，对不对？那我们就是我们得荣耀，耶稣基督也得荣耀了。你说
也
He also justified. 我想这里面他用的不是现在进行现在时，他用的是过去时。
所以那个 He 是神。
He 是神，对 ，He 是神，对，他是要讲。He also called whom who called them. He also justified. 这是个 He 就是神。对。
这边其实我们可以从就是题目来看，神永恒的
计划，
他的目的。所以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反过来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
都已经做
成了，他有一个计划是要把你给招来，所以他知道你，所以通通是过去式，因为在他来讲已经做完了。
对，
当然他已经做完了，所以他为什么说我预先知道的什么这个那个，从神的角度就为什么用过去式，已经做完了，成了。
对，没关系。好，我们大家就是这样，我想大家就是说有话就说啊，我一个人讲其实挺无聊的，我们大家一起讲。好，我们来看第二处圣经。第二处圣经我现在把红那个颜色已经打出来了，我分了好几种颜色，其实有些就是强调的，你看两种颜色，一个是都是我要强调的，大家一起来读。
以弗所书，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以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这里面我们看到红笔我标出来的什么，其实说你看这个在讲永恒的救赎计划的时候，这是一个计划哦。所以说你看到成都是讲的是过去曾经已经完成的事情，并且他预备做的事情，但是都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在他爱子里，围绕的中心都是耶稣基督。但是你这里面看到可以说是一个计划，对吧？创立世界以前，世界都还没有呢，他这个事情已经计划进行，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所以神肯定是一个很懂相对论的人，你看没有，还没有我们的时候他就拣选了我们，这个从现在我们的说起来肯定是病句嘛，对吧？或者是科学上面肯定想不通，怎么没有我们的时候就拣选了我们，对吧？然后又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又是预定了我们 predestinated 预定了我们。然后预定我们这个计划是怎么实现的，是借着耶稣基督每个人都得儿子的名分。最后的目的是什么？这里的目的你看就跟刚才不一样，刚才是 glorify us， 这里面讲的是什么？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荣耀的是谁？荣耀的是神，这里荣耀的是神，对吧？好，我们继续看，还有继续读下去，我们继续读以弗所书。好，
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半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我还是用两个颜色啊，你看到红笔就是耶稣基督，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但是那个蓝颜色的都是神的预定的旨意，他的计划，预定的美意，神照神已经早就安排好的，在创世以前就安排好的。然后下面是随己意行作万事的，按照他的旨意所预定的。所以这是一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神把这个计划放在我们面前，我们通过圣经，通过以前的先知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计划，看得很清楚这个计划。虽然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可以争论，到底是预知还是预定等等等等，我想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切都是围绕耶稣基督，一切都是遵循神的旨意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然后到最后我们被称义，我们得荣耀，一切都是从我们，然后从我们得荣耀，最后神得到最后的荣耀。就是我想这个救赎计划，如果我们讲的不要讲的太深，讲的大家都明白的话，就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再来看几处圣经啊，这个还没结束呢，你副手术好长。好，我们再来看，其实意思都差不多。来，我们再来读，
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应应许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最后的目的还是什么？是神得到荣耀，神的荣耀得到称赞。其实这一段你看，我们还是看重点都是基督基督，但是这一段你看的话，神学上面就没有那么拗口，讲的就非常的明白，我们是怎么样得到救赎的，我们是怎么样得到救赎的。我们听到真理的道，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据，这个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然后等到有一天所有神的子民都被赎，这一环扣一环，这里面有很深的大家不明白的争论就没有了，就跟我们平常我们基督徒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路是一样了，我们就不会有那种很深的教义之争了，对不对？其实可以很简单，其实可以很简单。所以说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的，奥秘的事是属于神的。所以很多如果太奥秘的事情，我想我们可以谈论，我们可以讲知识，但是我们有时候没有一个定论的话， Let it be right， 我们就没有定论。好，但是我们这个争论一直这个世界上面一直在争，所以说同一本圣经，我们讲圣经里面讲得很明白，但是其实圣经很多人读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所以有这个争论。我想这一类的争论就是圣经里面确实我们读了以后不太明白，特别我们人的普通人的头脑想起来确实想不太明白，那些争论就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些大家觉得很明白的事情也会有争论，所以并不是白纸黑字，一切人的看法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中间互相有时候我们的 communication， 我们互相对话，我说出来的话有可能我觉得我都是一片好心，我是真诚的为了弟兄的好处，为了姐妹的好处我说出来，但是听的弟兄姐妹有可能他也是觉得他听上去的意思跟我讲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并且从他的角度他完全有他的理由来用另外一种想法想我所讲出的话，所以我们两个人就会互相指责，我说你误解我了，他说他伤害我了。其实有可能两方面都是好心，有可能两方面都不是故意要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有时候会出现那种事情。我想弟兄姐妹说一回有时候互相谅解就是这样，有时候我说了一句话把中汉给惹毛了，其实我不是那个用心，但是他惹毛了，他绝对有他被惹毛的理由，他的理由肯定是很好的理由，站在他那个角度绝对是站得住的脚的理由，所以他委屈。如果他对我一发怒我委屈，为什么呢？其实我的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其实我想说的话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交往的时候啊，这些事情是可以出现的，但是出现的时候，我想我在读这个圣经我有这个感受，就是说预知预定预定预知预定，但是我就跟跑出预知预定之外，就我就想到这些事情。弟兄姐妹有冲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退一步想到同一本圣经白纸黑字，我们大家都能读出不同的味道，都能争得不休，都是出于爱神的心才是去争论不休。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言语上面有些互相的觉得被对方伤害了，也要想 退一步想，我觉得这个退一步想一定要说的就是说，你要去先要假设弟兄姐妹讲这个话的用意是为你好，不是要伤害你，不是要重伤你，不是要有别有用心。我想这样的话就会好一些，不过这个是题外话。好，我们继续来读圣经，就冲着这个预知预定，这一章有很多说不完的预知预定，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这句话你读它的意思也非常有意思，我故意把英文中文写在一起，我们就读中文。它是讲到什么？讲到就是说太初有道，讲到刚是约翰福音，大家还记得啊？就讲他用耶稣是道是光讲起，然后讲到这个他是这个道是个光，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世界却不接受他，对不对？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反而不接待他。然后下面说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好，我们就到这里。这个非常有意思，你看它的因果关系啊，这段话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说你怎么是从神生的。一般来说我们说这个人是我的孩子，因为他是我生的，对吧？因果关系是这样的。但这里的因果关系很怪的，他说你如果接待光，就是接待耶稣基督的，你就是神的儿女。条件是你接待耶稣基督，然后你接待耶稣基督，然后你是从神生的，或者说是从接待耶稣这件事情。你也可以反过来解释说，不是这样的因果关系，不是说因为你接待耶稣基督，所以给你这个身份你是从神生的，而是你是先是从神生的，所以预定你将来生在世上你会接待耶稣基督的。又争起来了，不是，是吧？两种说的都有它的道理，对不对？然后但是第二种说法说很有道理，说哎，这些人为什么会接待耶稣基督的？因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乃是神早就预定了，他本来就是神把他生下来的，所以他才接待耶稣基督的。但是那个人不知道，像我们是从神生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呀。然后等我们接待耶稣基督了，我们看了圣经，哦，原来我是从神生的，所以我接待耶稣基督了。但是回过来说，就是说哎，因为我接待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从接待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变成了从神生的。这是另外一种解释。我会想第二种解释从生物学上面来讲很不合理啊，对吧？你是从谁生的，就是从神生的，怎么叫因为你接待耶稣基督的那一天开始起你变成从神生的，讲不过去。但是我为什么会这样说你知道吗？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里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他是个教师，犹太人的教师，对不对？他到耶稣那里来去请教耶稣永生之道。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对吧？实实在告诉你什么？人若不是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然后那个夫子就问了，我已经那么老了，我怎么可能回到母腹里面再生一次呢？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重生来理解从神生的，我们就明白了。但是这个重生，如果重生，我们先把预定论放在一边啊。从我们今天我们信仰信耶稣的过程中间，我们不用预定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明白重生的道理？也可以明白重生的道理，对不对？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讲的话，好，就是我们来读一下。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重生，它英文里面讲的是什么？ Born again， 再生一次，再生一次，并且再生一次。你从这个经文来讲，至少我们字面上面可以理解，这个再生一次我们是可以有选择权的，对不对？我们怎么选择？ 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已经实现，已经摆在面前了，我们接受吗？我们如果真的用心去接受，我们应该真的是全人，我们真的接受了，不只是理论上也认同，那我们就重生了。这是神说的，这里面的因果关系不是说你因为是从神生的所以你接受，这里面说的如果你接受我已经成就的救赎大功，那你就重生了。因果关系是如果你接受那就成功了。所以说我想讲就是说这个预知一预定这个一直打打打，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单个的，我们一个平凡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时候没必要争论那么多。就是说神的救赎大功已经实现了，神在全人类的旨意，这就是神的旨意实现了。神实现这个旨意是对着全人类来说的，但是对我们每一个鲜活的个体的生命，我们在这个旨意里面，我们愿不愿意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但是神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如果我们要争论的话，说谁比神大，没有人比神大，神都愿意每个人都得救。事实上每个人都得救了吗？没有。是不是说神不是全能的？不是。因为神就是愿意万人得救，但是你得救不得救还有是你有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就是说，所以说我也想说还是那句话，我就是说我很有可能是错的，但是我是不太愿意去追究那些预定论这些东西。因为就像我说的，如果预定论如果弄到一个人身上去，既然预定了，我随便做坏事，反正如果我预定得救了，我再怎么做坏事我也得救了。既然已经预定了，那我肯定就做坏事，反正如果神没有选择我的话，我再怎么做好事我也不得救。所以这个讨论对其实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来说不太有意义啊，不太有意义。但是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就像相对论，超越时光的那时空的东西我们不理解，既然我们不理解，我们暂时把它放到一边，等到有一天我们见神的时候我们去问神。就像那个应该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里面说的，到时候就面对面了，对不对？跟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说的也有限，到时候就面对面了，到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所以我们讲了很多理论上面的这些东西，思辨呀，其实我们回到刚开始我们说的磐石之上，磐石之上耶稣在用磐石之上说的是什么？是不是我们把这个教义搞得清清楚楚的？基本教义最重要的教义我们当然要清楚，但是耶稣说的磐石之上是我们在生活里面行出来，我们在生活里面行出来。所以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生活应用。这章的生活应用啊，就是说也是比较理论化的，因为他讲的就是非常理论的东西。所以我是总结了一下那本书上面的，就是那个这本磐石之上这本书上面讲的几个应用，也是主要是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思想里面，我们要经常去思想神的话，我们要经常来活在神的话里面，我们就会有各样的好处，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来看他说的是些什么。我们如果就是说我们明白神永恒的救赎计划，我们并且活在神的这个计划里面，我们会怎么样？我们明白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晓得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好叫我们因着知识而真谦卑。这种认识也会把我们带到更确信的地步，我们有了得救的确据。无论我们多么了不起或者多么渺小，得救的确据都不在乎我们，确据在乎上帝，是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保守了我们。明白一切的祝福都不在基督这磐石以外，我们就会活得更有把握，更喜乐。最后，认识着救赎计划会将我们带入敬拜的境界。罗马书第8章和以弗所书最末，不正是为我们开拓了这样一个面向吗？ 我们能够在一切仇敌面前昂首挺胸，扬声颂赞，我们也能够称颂上帝，
并且
以他为最终的喜悦，以侍奉为唯一的满足。所以其实就像诗篇第一篇里面说什么，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其实刚信神的时候啊，想这种事就像那种清教徒的生活，或者是像以前修道士的生活，天天在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其实像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的人好像是做不到，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想啊，我们在世界上面有可能有各种的烦恼，各种挫折，如果我们真的是活在神的里面，我们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想到我们是在神的爱里面，神的旨意是如此的长阔高深，神的这个救赎计划其实已经完全实现了。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在这个世俗上面，我有一点点小挫折，或者我有什么东西，我赚了很多钱，我怎么样事业做得怎么好，我多么的了不起，其实在神的眼里，在永恒眼里都是 nothing right， 都是 nothing。 所以说我们在神的计划里面，这个已经实现的计划里面，我们已经在这个神不会改变的计划里面，如果我们真正让自己的信心长大到一定程度，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着，是不是很安稳，是不是很美好，是不是会觉得天天就会赞美神，是不是自己该做的事情也都会尽心尽力的好好去做，不管是家庭的、工作的、教会的，是不是，并且做得很平稳，是不是弟兄把我给得罪了，我也会原谅他，我说他为我好，他打我一拳，我伸过来再给他打一拳。是，如果我们真的就是说，我在想的时候啊，如果真的把自己放在这个情况里面啊，真的很美好，真的会赞美神，真的会时时刻刻赞美神。但是有时候一下子出来了就忘掉了，会不会？我会啊，我经常会的，一下出来就忘掉了，跟平常的人说不定比不是基督徒的人还不如，也会的。但是就是让自己时时刻刻的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回到话语里面去。他这里面说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说的那些事情，其实对我们今天特别在美国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太碰到那些苦难。谁能与他说，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饥饿吗？逼迫吗？赤身露体吗？危险吗？刀剑吗？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基本都碰不到，对不对？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朝一日在患难里面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已经在神的计划里面了。既然是神的计划，就是永恒的，就是不会改变的，就是一定会实现的。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大概不管大事小事，我们经常能这样想的话，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就神就靠我们了，神就 justify 我们了，神就 glorify 我们了，对不对？就是，所以这一章是很理论的一章，到最后的应用也是挺理论的应用，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心思去想，让我们的心思我们知道这个永恒的救赎大功已经不是计划了，大功已经实现了，我们就在这个永恒的救赎里面。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牢牢地抓住神，让我们的生活有平安、有喜乐、有荣耀。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个很不争气的基督徒，对不对？活得比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还可怜。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你这里留着，你等一下我们换一下这个。
好，我觉得我非常的喜乐，我就常常每次听到弟兄姊妹分享，我不厌其烦的每一次都要讲，我一直不是在称赞某一个人哈，我实在是赞美我们的神，因为在我们中间，我自己就在想，这一刻要我来讲，我能讲的怎么样？结果每一刻我都带着这样的心情的时候，结果每一刻每一次我听到弟兄姊妹轮流上来讲，我都受益很多很多，而且得到很多的启发，实在是很感谢神哈。那么我就要求，我想这一本书大家刚刚都讲的是蛮硬的，可是
经过我们这样的读，我们的交通，我们弟兄的分享，我就觉得也没有那么硬嘛，对不对？这个书里面它其实是有两方面，在我们第一开始就讲了，它不但是让我们有真理的知识，而且让我们怎么样能够行出来，就是说这个真理的知识会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能力。那这一课里面我有一句话，那个学军把后面的摘录了他里面的几句话，可是有一句话不在这里面，是我觉得我最得到的一句话。那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明白了这个救赎的大功以后，最主要的得益，最主要的益处是什么呢？有没有谁你记得那一句话，或者你有同感？最主要的益处就是我们可以从属天的角度来看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一句话对我是最摸着的，这些都很棒，可是我这一句话就是说，当我明白了原来神在永远的计划里面，他就看到了我，他就在那里为我成就了一些大功，那我今天在很多的患难苦难逼迫里头的时候，我怎么看我自己呢？所以那是使我得力量，使我得益处的。学军帮我看弄回到我们看他那个三罗马书八章的那个地方，我们来这三段经文，这个作者弄得非常的好啊。他这三段经文我们来看他的重点的时候，我再补上一点。你看在这里这一段，刚刚学军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了，其实讲到救赎的计划好像说是还一个蓝图，他认为说可以用救赎的大功表示成就的，而我也很同意这样的说法。可是我们看第八章这里，罗马书第八章这里的时候，确实是讲到一个蓝图，有没有？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是，那而且这个蓝图里面，我们如果今天我们看这三段经文，我们来想哈，圣父、圣子、圣灵，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三位一体的同心同工啊，在圣经里面一再的在这些地方都告诉我们，可是他没有这么讲，没有讲出这三位一体。可是你注意看的时候，而且这三位一体的工作，你们注意到的时候，会看到圣灵通常是隐藏的一个角色。可是圣父跟圣子里面又把耶稣基督摆在中心，因为父要荣耀他。所以你看了，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了说，这里讲了，你看这就是一个蓝图嘛。我们不要落在那个什么预先预定的里面的时候，你如果看的话，这是父神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可是子神呢，他就来真的是来带领，来真的来到这个在这个计划里面，他扮演一个非常主要的角色。那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圣灵就在那里隐藏，他这里说招他来的圣灵感动人，圣灵使人归向他，在这里做的。好，我们看那个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就更清楚了。你看到这里面一开始是的父神在计划他所做的计划，他要计划这个救恩，结果呢基督有没有，耶稣基督就来到人世间，他来执行这个计划，执行了这个计划，我们看到最后在爱子里面，然后我们看到最后同归于，我们也在他里面，这里讲到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恩他旨意的。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圣灵，就讲到你看那个圣灵就很隐藏的，一直到那个得到圣灵的印记，最后就这么带一笔带过去。可是我们也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从开始一直到救赎的完成都是他们在同工。那么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时候，那这个你看这里面仍然是父神起手，父神，然后这个人子耶稣基督在这里面来看的时候，就是他们学员做死的，这里好像看不出 没有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指的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嘛，在这里嘛。那最后讲到说这些人是从什么从神生的话，这里仍然讲到圣灵来，圣灵把这个生命也是很隐藏的。所以我们看到神救赎的计划里面不但是三位一体的神同工，而且他一个最终的目的，我们就再稍微强调一点，这个使我们能够得到，我们也能够有神荣儿子的荣耀。这两天我们在另外的团契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人提起来，就是说这个荣耀我们还是讲不清楚，荣耀到底神的荣耀是什么。可是刚刚我们讲到了说反说叫是我们得到神的儿子荣耀，反射刚刚像学军讲了一句话，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他说反射出神的荣光，或者反射是，那又如果讲荣光又是荣耀，那反射其实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同在，你感觉神就在这里，你说这是，哎呦，我敬畏神，我怎么神在这里啊？摩西他常常面对神的时候，他说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人就在他脸上看到好像有反射神的光，就神的，我们说哎呦神真在这里，我就起了敬畏的心。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步步的学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多的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在我们很多难处的时候，这些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预备的。我们今天很多的困难你可能不知道，可是有一天当你知道神造我们，神爱我们，神拣选我们，我们活着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的时候，所以你碰到的苦难什么你可以看，尤其这本书里面又讲到了，当我们讲到神知道知所有的旨意的时候，他说就好像我们在绣一块布，对不对？他里面也讲到绣一个图案，你现在看它乱针在那里绣，你看那个背面看起来好像很乱很乱，当把它一翻过来，你看整个作品成就的时候，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我们谢谢弟兄姊妹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一起分享。